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我是张富杰，现在是7月21号星期五，美国东岸时间早上9点钟，中国时间晚上9点钟。以下是今日的新闻提要。美国司法部长说，只要适当，他将会留任。川普团队讨论总统特赦权限。卡塔尔颁布政令修改反恐法例。此外，台湾一些独派团体要求废弃总统府内的经阁厅名称，加快去中国化进程。但是民进党主席蔡英文领导的政府反应谨慎。独派组织台湾国办公室主任陈俊涵在集会结束之后对美国之音说，需要给予蔡英文一些压力或动力。他解释说，
那恐怕蔡英文心里也想把经国厅拿掉，但是呢，也要总得有人来给他一点点，不管是助力或者压力。
他说恐怕蔡英文心里面也都想除去经国厅这个称号的，但总要有人向他施加压力，他做起这件事情就会更加得心应手，这个大家可以理解的。一时间在时事经纬环节，我们会有详细的报道。不过以下请首先收听由谭焕芬报告一节详尽的国际新闻。
下面是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美国司法部长蔡新斯星期四说，只要适当，他将会继续担任司法部长。在一日之前，川普严厉批评蔡新斯缺席回避有关俄罗斯涉嫌干扰美国去年总统选举的调查。川普星期三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接受纽约时报采访的时候说，如果他知道蔡新斯这位前阿拉巴马州联邦参议员会回避有关俄罗斯的调查，他绝不会任命蔡新斯作为司法部长。川普说，蔡新斯根本不应当回避，如果他打算回避，就应该在接受部长提名之前告诉他知。有记者星期四在司法部新闻发布会上问到总统对蔡新斯的贬低性的言论，蔡新斯回答说，他有幸担任司法部长，这些超出他对自己的想法，他喜欢这份工作，他们喜欢这个部门，只要适当，他打算继续担任司法部长。蔡新斯的话至少暂时平息了有关他辞职的猜测。很多人认为总统的批评是以不太微妙的方式要求他辞职。蔡新斯今年5月在川普上台之后首次出国访问之前曾经提出辞职，但是未获批准。星期四晚的媒体报道透露，美国总统川普的助手据讲正是对特别检察官穆勒的团队进行调查，想办法损害穆勒涉俄调查的可信度。华盛顿邮报的报道引述一位相关人士的话讲，川普询问过他的顾问，想了解涉俄调查之中自己是否有权赦免助手、家庭成员甚至是他本人。另外一个人对华盛顿邮报说，川普的律师团队内部亦都正是讨论总统的赦免的权限。纽约时报的报道说，川普的助手正是调查人员的职业和政治背景，寻找可以利用的利益冲突之处，损害涉俄调查的可信度，或者是用来反控穆勒。这个最新发展是川普和穆勒的最终摊牌的又一个迹象。穆勒组建了一支由著名检察官和探员组织的小组，调查川普手下是否曾经帮助俄罗斯干扰去年的美国总统大选，并且查看川普的财务。川普的法律团队拒绝就此置评，但一位顾问对纽约时报说，川普只不过是出于好奇，想了解自己的赦免的权限以及穆勒调查的权限。卡塔尔国家元首帕米姆本哈马德阿勒萨尼颁布政令修改卡塔尔的反恐法，这个举动似乎是为了驳斥海湾阿拉伯国家对卡塔尔支持恐怖主义的指控。沙特阿拉伯、埃及、巴林和阿联酋指责卡塔尔支持恐怖主义，并且断绝了与卡塔尔的外交关系，卡塔尔对这个指控予以否认。阿勒萨尼颁布的政令对恐怖分子 犯罪恐怖主义同恐怖主义行动的定义进行了修改，并且冻结了同恐怖主义有关的基金和融资的渠道。政令还创建了两个全国恐怖主义的名单，并且宣布了将个人和团体加入名单的规则。阿拉伯国家不单止指责卡塔尔支持恐怖主义，还对卡塔尔实施了严厉的制裁。卡塔尔上个星期同美国签署协议，共同打击恐怖主义的融资渠道，协议具体内容尚未公开。委内瑞拉人响应反对派号召举行大罢工，抗议马杜罗政府用树枝、铁丝、垃圾和家具堆砌成的路障星期四清晨出现在委内瑞拉各大城市的街道上面。抗议者和警察在某些地区发生了冲突，一群群戴住面具的年轻男子对几处路障放火，并且向防暴警察投掷石块，防暴警察用催泪弹回击。检察部门的官员说，首都加拉加斯郊外发生的示威游行引起了暴力的冲突，造成了一名20岁男子丧生，另外3人受伤。反对派抗议者还放火焚烧一个警察的哨所，有几人被捕。在加拉加斯，戴着黑色头盔骑在摩托车上面的卡尔莫纳对美国之音说，马杜罗做出的姿态改变不了他的看法。
Productiva a las 700 empresas más grandes del país de producción de alimentos。
卡尔莫纳说，他们现时饭都吃不饱，政府以为给他们一些食物就能够收买他们，没得商量，他们每天都会上街抗议。希腊科斯岛星期五凌晨发生里氏 6.7 级地震，至少有2人丧生，100多人受伤。希腊有关当局说，2名死者是来自土耳其和瑞典的游客，但并没有透露他们的姓名。伤者之中至少5人伤势严重，被直升机送到希腊的克里特岛的医院救治。美国地质调查局说，这次地震的震央靠近希腊和土耳其在爱琴海的主要的观光点。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中国控制南中国海对美国意味着什么呢？随着中国海军实力的增强，以及继续在南中国海填海造岛和军事部署，越来越多的美国人担心中国正在改变这里的现状，日益接近在事实上控制着南中国海。中国对南中国海实施有效控制，将会对美国的核心利益造成什么影响呢？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在一些分析人士看来，美国的南中国海政策未能好好地解决两个方面的问题。一个是中国继续加强它在该地区的军事和准军事能力，另外就是海上事故引发重大冲突的风险。美国国务卿蒂勒森曾经明确地告诫过他的中国同行，中国在南中国海的行动是在整个太平洋地区制造不稳定，将导致美中发生冲突。不过除了告诫以及展开低调的航行自由行动以外，川普行政当局并没有出台针对中国继续在南中国海建造人工岛礁以及部署军事装备的应对策略。蒂勒森国务卿和国防部长马蒂斯在美中首轮外交与安全对话结束后举行的记者会上，被媒体追问美国会采取什么行动来阻止中国继续在南中国海进行军事部署的问题，但是他们都对此避而不答。曾经担任过副总统拜登副国家安全顾问的拉特纳认为，中国在南中国海的目标就是控制这个海域，而这个目标的实现将危害美国的国家安全。拉特纳说，中国对南中国海的有效控制可能会对美国在该地区以及全球的安全、繁荣以及价值观造成相当的威胁。这一位前政府官员日前在华盛顿智库国际与战略研究中心举行的有关南中国海问题的大会上透露，奥巴马政府内部曾经就中国对南中国海实施有效控制或者是获得主导权是否影响美国核心利益的问题进行了激烈的辩论，并存在尖锐的分歧。他一直主张美国应该采取更为强硬的威胁行动，阻止中国获得对这个海域的控制权，但是显然他没有赢得这场的争论。目前是外交关系委员会中国问题高级研究员的拉特纳 日前在外交事务的杂志上撰文，呼吁川普政府改变在南中国海问题上的做法，并提出阻止中国在这个海域推进的具体措施。在拉特纳看来，中国如果控制了这一片海域，将对美国在该地区的影响力造成毁灭性的打击，导致亚洲的权力平衡向中国倾斜。参加这一次南中国海问题大会的有关专家亦都分析了中国控制南中国海对美国可能造成的影响。柏林是国际与战略研究中心亚洲海事透明项目的主任，他说中国在事实上控制南中国海对美国有几个方面的影响。一个是这个意味着该地区实际上同意了中国对九段线宽泛的定义，而这个损害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到那阵时全球公有物的概念成为一纸空文。从长期来看，它对好像北冰洋这种可能比对南中国海以及波斯湾更直接关涉美国利益的地方造成令人担忧的影响。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成为小国与内陆国的条约，而对于那些拥有远洋海军的国家则不再适应。第二个影响是在中国控制南中国海的情况下，美菲同盟将不复存在，而这个又会对美国在亚太的信誉以及盟友关系造成深远的影响。亚洲协会政策研究所安全项目主任福特亦都认为，美国允许中国控制这个海域将会使到美国的伙伴重新做出他们的盘算。福特说，不幸的是南中国海以及美国对南中国海的政策成为美国对亚太的承诺以及美国整体亚洲政策的象征。如果中国对南中国海实施事实上的控制，它所引发的连锁反应将是很大的。对于美国的信誉，在该地区的同盟以及伙伴关系来说，美国的伙伴将不会像过去那样愿意和美国一起行动，因为他们的盘算会发生根本的改变。福特说，这种情况亦都会从安全领域延伸到经济领域，因为没有谁会在没有任何其他的选择的情况下去挑战中国这个就在他们身边的庞然大物。福特还表示，如果使公众得出美国在后退并让中国来主导这个地区的印象，将会使美国的信誉受到难以挽回的损害。位于夏威夷的亚太安全研究中心的姆温教授甚至认为，如果中国主导了南中国海，它将会主导全世界。姆温说，如果谁能够主导南中国海，它亦都能够主导东亚，而任何人主导了东亚将能主导世界，只要看看在这里发生的事情就知道了。中国一贯表示，南中国海诸岛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中方在自己的领土上从事一些正常的建设活动无可指责。美国之音记者李雅华盛顿报道。
台湾一些独派团体要求废弃总统府内的经阁厅名称，加快去中国化进程，但是民进党主席蔡英文领导的政府反应谨慎。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黎宝发自台北的报道。
在2017年7月19日中午，台北市气温达到破今年最高纪录的摄氏38度。就在这个烈日当下之际，部分示威者包括很多年长者去到民进党党部所在的大楼前集会。
只要台湾天，不要中国天，只要台湾天。
在酷热当中，大批警察的注视之下，他们举双手高呼口号，说只要台湾听，不要经国听。集会的领导者民间团体台湾国的办公室主任陈俊涵说，蒋经国是台湾戒严时期威权统治的幕后黑手。这个星期台湾人民纪念解除戒严30周年，但今日的台湾总统府内竟然仲有一个经国厅，所以蔡英文总统应该要尽快将经国厅除名，将它证明为台湾厅。而另一名参与者台湾教授协会执行委员陈利普说，蒋氏统治者和代表台湾民主制度的总统府格格不入。
可是蒋经国是谁选的？蒋经国跟蒋中正不是民主选举的结果。
台湾教授协会的执行委员陈利普说，蒋经国是谁选出来的呢？蒋经国和蒋中正不是民主选举的结果，所以他认为他们不配在共和国的总统府里面拥有自己的厅。这场集会的参与者大多数都是独派人物，部分人自封的衔头里面含有台湾建国党、台湾国的字眼。
长期以来，他们一直呼吁放弃中华民国这个称号，为台湾证明，但是他们的努力经常受挫。2016年5月，曾经将独立建国纳入党纲的民进党二度执政，并且再次点燃了独派人士渴望为台湾证明的烈火。在星期三，他们选择了兼任民进党主席的蔡英文总统到党部出席中常会的机会，在党部大楼前呼吁他采取行动，废除经国厅的称呼。台湾国办公室主任陈俊涵在集会结束之后对美国之音说，需要给蔡英文一些压力或动力，即使这件事本来可能就是他心里面想做的事情。
那恐怕蔡英文心里也想把经国厅拿掉。
陈俊涵说，恐怕蔡英文心里面都是想将经国厅这个名抹去，但是总需要有人去给一些不理是助力或压力，那他做这件事就会行云流水，那他想这个大家可以理解的。在当日的总统府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林学明回答美国之音提问时，对部分公民团体要求废除经国厅的主张不置可否。
好，我没有注意到媒体有这方面的报道，那对于外界各种的看法还有这意见，
台湾总统府发言人林学明说，他们有注意到有这方面的报道，对于外界各种看法和意见，尤其有关的地方的意见，未来如果有调整的话，他们会考虑这些意见去处理。蔡英文2016年5月在就职演说当中说，他依照中华民国宪法当选总统，所以有责任捍卫中华民国主权，但有迹象显示，过去一年来在他的领导之下，台湾政府正在静静地并且一步一步地去减少使用中华民国的称号，逐渐为台湾证明。这项变化在外交部有关巴拉圭总统前后两次访问台湾的新闻稿当中最为突出。2016年5月卡特斯总统到访，当时的马英九政府外交部在新闻稿的标题和正文里面多次提到他访华，一次都没有提到访台。2017年7月卡特斯再度到访，蔡英文政府外交部在新闻稿当中多次提到他访台，一次都没有说他访华。外交部拉美司司长周伦星期二在回应美国之音就这个变化提问时暗示，这项政策变化来自高层，他无权亦不方便作出解释。
有关这一点，就是牵涉到我们整个对外关系或者甚至到国策。
台湾外交部拉美司司长周伦说，有关这件事牵涉到台湾整个对外关系和国策，就拉美司司长的立场来说，他不宜作出评论。北京密切关注台湾企图脱离中国的任何举动，并且扬言必要时候会动用武力强行统一台湾。不过对陈俊涵和他的同伴来说，为台湾证明建立台湾国是终极的目标，废除经国厅只是很多的前期要完成的去中国化的行动之一。
我们一下子没有办法流亡到台湾来的这个
陈俊涵说，他们一下子没办法将流亡到台湾的中华民国整个鲸吞掉，所以他只可以慢慢来，一口一口咬你们。他又说，我们会将你的军歌咬去，将你的经国厅咬去，将你的中国石油改成台湾中油。最近的民意调查显示，大部分台湾人依然赞成维持两岸关系的现状，如果不能够维持现状的话，多数人支持台湾独立。以上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黎宝在台北的报道。
中国近年来在南中国海有争议海域进行大规模的填海造岛，不单止遭到有关争端方的强烈反对，亦都引起美国的特别关注。尽管美中两国在南中国海并不存在着领土争端，美国以及亚太地区的学者和专家都认为，中国将南中国海岛礁的军事化事关重大，可能引发误判和冲突。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六月在国会作证时，将中国在南中国海建造人工岛礁并部署军事装备以控制这一条海上航道的举动，列为美中关系中最为紧迫的问题之一。蒂勒森今年6月21号在美中首轮外交与安全对话后举行的记者会上表示，他和国防部长马蒂斯向中方明确表示，美国反对通过对南中国海岛礁进行军事化来改变现状，以及未有得到国际法支持的过渡主权宣称，并坚持航行与飞行的自由。但是除了表示反对以及开展有限的航行自由行动以外，川普政府到目前为止并没有采取什么实质性的举动来促使北京停止在南中国海的岛礁建设。亚太国家担心川普总统为了获得中国在北韩问题上提供帮助，而会将南中国海问题作为一个谈判的筹码。 星期二在国际与战略研究中心举行的有关南中国海问题的研讨会上，有关学者与专家探讨了中国将南中国海的岛礁军事化是否有什么关系。美国亚洲协会政策研究所安全项目主任福特认为，中国将南中国海军事化的确事关重大。福特表示，一个高度军事化的有争议的边界地区存在极高的误判和爆发冲突的风险，这个是最大的担心。第二个是在一个高度军事化而有关的军事能力存在极大差距的地区，好几个领域都存在强迫的可能。国际战略与研究中心亚洲海事透明倡议项目的主任柏林说，这种强迫已经发生了。柏林说，中国将这些岛屿军事化给区域国家构成，如果不是明确但是至少是隐含的威胁，而且已经出现了强迫的情况。他们几乎每个星期都可以看到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谈论中国发出的战争威胁，显然他们正在进行这样做的能力建设。他使中国在事实上控制南中国海以及违反国际法更靠近了一步，同时亦都是国际战略与研究中心东南亚项目研究员的柏林指出，美国所主张的维护国际秩序与区域稳定、捍卫美国的盟友以及航行自由行动，都受到中国每日派遣的巡逻船、飞机和雷达的威胁，基本上在不使美国卷入的情况下迫使东南亚国家就范。位于夏威夷的亚太安全研究中心的教授亚历山大·姆温认为，在一个至关重要的海域部署，很多军事装备无疑关系重大。他在研讨会上表示，姆温说他认为这个很有关系，这个是因为南中国海对国际商贸的重要性，而且他对于维护亚太地区的秩序亦都是很重要的。不过这位学者指出，中国将美国在南中国海的自由航行行动以及日益加强的军事存在看作是将该地区军事化的举动。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印度的分析师巴语亚分析了中国将南中国海军事化对印度的影响。巴语亚说，他的确认为他有关系，因为中国在南中国海的行为是印度解读中国在印度洋会如何表现以及会采取什么行动的途径。他已经在印度洋活动，还有印度和中国也有大陆的边界争端，印度已经与中国开始了在海域上的互动，这个是全新的充满不确定性，所以印度绝对在非常密切的关注正在南中国海发生的事情以及今后的动向。虽然这个是国际与战略研究中心第七次举行有关南中国海问题的大会，但是与以往所不同的是，这一家非常有影响力的智库今年竟然未能够请到现任美国官员代表川普政府来展示美国的南中国海政策。美国之音记者李雅华盛顿报道。
伊拉克政府军上个礼拜收复了被伊斯兰国组织激进分子占领的北方重镇摩苏尔。伊拉克移民部长达尔巴兹穆罕默德说，当局计划在今年年底之前关闭伊拉克境内所有为逃离摩苏尔的难民设置的营地。他星期日走访了摩苏尔附近的哈扎尔难民营时宣布这个计划。伊拉克当局说，历时近九个月的摩苏尔之战使到100万人流离失所，其中大约有20万人已经返回家园，说服其余的80万人返回城市将会是一大挑战。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加尔马迪发自伊拉克巴哈卡尔的报道。
这一处难民营位于伊拉克北部库尔德斯坦地区首府伊尔比勒附近的巴哈尔卡，里面住有大约4000名流离失所者。这个地区有十几处这样的营地，收容住逃离摩苏尔战火的难民。一些在巴哈尔卡避难的人并不急住回去。25岁的纳迪亚·阿里是四个小孩子的母亲，她在摩苏尔之战中失去丈夫。佢话：阿里话佢而家冇房屋啦，佢宁可住喺咁样嘅条件之下，亦唔想翻到一个唔安全嘅城市。伊拉克政府军用咗九个月嘅时间，先至将伊斯兰国激进分子赶出摩苏尔。交战期间，呢座难民营里边嘅好多人失去亲人，并眼白白睇住佢哋嘅住宅位于战火。 太细唔懂事嘅细路仔一心要想翻屋企，但系大人话佢哋冇做好还乡嘅准备，摩苏尔仍然缺乏安全以及基本服务同食物。一个年轻人话：伊拉克总理话翻嚟啦，翻嚟啦，但系如果冇钱，点样翻去？系咪着住呢一身衫翻去？一位上咗年纪嘅逊尼派阿拉伯男子对什叶派领导嘅伊拉克政府处理局势嘅方式极为不满，佢甚至话佢唔认为自己系伊拉克人。咁样嘅情绪令巴格达当局好难实现喺今年年底之前清空所有难民营嘅目标。以上系美国之音记者贾迈马迪从伊拉克巴哈卡尔法尼报道。
去年这个时候，一个国际法庭对南中国海领土争端做出裁决，中国基于历史权利宣称的九段线领土主张被裁定无效，而北京当局对此裁决表示不承认、不接受。同北京有相似领土主张的台北亦都表达相同的立场，对仲裁结果不接受、不承认。在台湾面临北京强力施压的现实情况之下，美国专家说将台湾对南中国海的领土主张与中国做出明显的区隔，就是台湾反击中国最好的筹码。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2016年7月12日，海牙国际仲裁庭对菲律宾提出的南中国海仲裁案做出裁决，裁定中国不享有九段线内所谓自古以来的历史权利后，中国政府拒绝承认这个裁决。台湾亦都基于类似的主权主张，对仲裁庭的裁决表示不接受、不承认的立场。面对台海两岸目前所处的僵局，以及中国对台湾的蔡英文政府不断掌紧螺丝施压，而且在国际上不断孤立台湾的做法，美国防务专家说台湾手上并非没有筹码可以运用。星期三，在全球台湾研究所一场关于台湾在南中国海的角色的座谈会上，美国海军陆战队大学东亚研究部主任杨宇纯就认为，自仲裁庭的裁决后，台湾政府对南中国海领土主张的讲法已经有一些的调整，不再强调历史权利，而是提到台湾会遵守国际海洋法公约的立场，只要台湾愿意与中国做出区隔，就有机会推进自己的政策，因为北京的主权主张必须仰赖保存在台湾的历史档案资料。
China now, of course, this puts a great deal of heat on Taiwan if it were to do so. But
杨宇纯话：中国而家对台湾施加极大压力，如果佢要咁样做，杨宇纯话佢嘅睇法系呢个就系一种国际强权之间嘅角力。如果台湾要喺政治上保卫自己，佢哋有手段可以做到。台湾可以讲佢哋嘅立场接近国际社会，接近美国嘅政策。中国最好小心一啲，最好对台湾好一啲，否则。台湾会继续强调这种立场，这样做将会将中国放在一个很困难的地位。杨宇纯说他认为这是一个台湾应该更主动出击的做法，届时美国会如何反应的确是一个未知数。对此，在现场聆听讨论的前美国国务院台湾协调处处长郭天豪立即补充说，如果台湾政府有这种重大的立场转变，应该会在事前与美国有所讨论，否则就不符合美台关系零意外的原则。对于台湾在南中国海的角色，2049项目研究所研究员易思安说，南中国海对中国领导层的政治意义比军事意义大，台湾控制的太平岛即伊图阿巴岛和东沙岛即普拉塔斯岛具有地理优势，尤其是人道救援或者是情报搜集，美台之间都有可以合作的空间。
Taiwan has access to a tremendous amount of knowledge and information on what's going on in South China.
易思安说，台湾有大量关于南中国海周遭各种情况的知识可以与美国分享，美国当然也有能力收集情报与台湾分享，由于信息对于避免冲突对方以及凸显中国在当地活动的非法性是如此的重要，美台双方应该在这方面有更多的合作。台湾大学国际法助理教授蔡桂婷说，在南中国海仲裁结果出炉后，蔡英文政府不承认、不接受裁决，是因为台湾并未参与仲裁，仲裁结论将台湾视为中国下属的地方政府，贬低台湾作为主权国家的地位， 而且太平岛并不在菲律宾提交仲裁庭的范围里面。不过他说，虽然是这样，蔡英文政府对南中国海的主权主张在立场上仍然有一些调整。在相关声明中，台北没有提到台湾的历史权利，亦都表明将尊重国际法和国际海洋法公约，还提到南中国海是人类共享资源等，这些都与前任的国民党马英九政府有所不同。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好了，听过以上一段报道之后，又结束了这节的时事经纬环节，下面是新闻提要。南韩呼吁北韩接受军事会谈的提议，增兵阿富汗川普的态度模糊，以色列禁止50岁以下穆斯林男子进入耶路撒冷旧城。下面请听一节由谭焕芬报告详尽的国际新闻。
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南韩星期五呼吁北韩迅速接受南韩提出的军事会谈建议，缓和朝鲜半岛不断升级的边界紧张局势，并且最终解除北韩的核武器的项目。针对南韩的军事会谈提议，以及下个月围绕恢复罕见离散家庭团聚举行的会谈的建议，北韩方面尚未作出直接的回复。南韩国防部星期五发表声明说，南韩原本提出7月21号在板门店举行会谈，现时看来很难实现。声明又说，缓解南北韩的军事紧张状态，恢复军事对话渠道，对朝鲜半岛的和平稳定来说是十分紧迫的任务。如果南韩的建议能够成为现实的话，这次会谈将会是2015年12月以来朝鲜半岛双方的首次对话。自那个时候以来，北韩核武器和导弹项目的不断扩张，使到双方关系日趋恶化。五角大楼一名官员对美国之音说，川普政府尚未完成稳定阿富汗局势的战略方案，距离方案的最终确定和宣布还有几个星期的时间。星期四被记者问到是否会向阿富汗增兵的时候，川普回答说再看看。川普是在视察五角大楼的时候发表上述评论的，他和副总统彭斯在五角大楼会见了国防部长马蒂斯、国务卿蒂勒森、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邓福德上将和其他重要的官员。了解会谈安排的五角大楼官员对美国之音说，川普此行听出了全球安全最新的报告。星期四前后大约有两个小时的会谈结束之后，五角大楼发言人怀特对记者说，这些是全球的报告。马特又说，除了外交和军事努力之外，会谈中集中讨论了能够影响国际事务的经济手段。前往五角大楼视察的一日之前，川普在白宫集合了国家安全小组讨论南亚战略。美国官员说，总统的安全小组在该地区最大的难题，亦都就是如何稳定阿富汗的问题上面存在意见分歧。军方代表马蒂斯、邓福德和国家安全顾问马斯特似乎都同意地面指挥官的意见，认为向阿富汗增派兵力应该是综合解决方案的一部分。但是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的中亚项目副主任库格尔曼说，白宫首席策略师班农对此就不是那么相信。库格尔曼星期三对美国之音说，班农一派是最大的阻力，以班农为首的一派希望减少美国在世界各地的足迹。川普总统本人亦都暗示过，这些是他想要的。五角大楼发言人怀特星期四向记者证实，近期内不会就阿富汗战略作出决定。他又说，他预期这个星期之内不会有决定出台。以色列警方禁止50岁以下穆斯林男子进入一处有争议的耶路撒冷圣地参加星期五的祷告。有关官员说，预计老城会发生抗议示威活动。两名以色列警察被阿拉伯枪手打死之后，以色列警方最近在那里安装了安全装置。以色列警方发言人罗森菲尔德说，老城内外都增派了警力。警方声明说，只有50岁以上的男子可以进入老城和圣殿山，女性就不受年龄的限制。中国东部警方说，一家餐馆星期五早上发生煤气爆炸，有两个人丧生，另外有55人受伤。多台摄像镜头拍摄到发生在中国浙江省省会杭州市的这次激烈的爆炸，据悉至少有12人伤势严重。两位美国联邦参议员提出一项跨党派的议案， 对有时被带到美国的非法移民给予特赦。民主党籍联邦参议员迪克德宾和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林塞格雷厄姆联合提出2017梦想议案，确保大约有100万年轻人获得永久居民的身份。这些人都是5到17岁被带到美国，而且在美国生活了至少4年，被称为梦想者。这项议案如果通过，将会挽救那些在奥巴马时代的童年入境者暂缓遣返的手续，就是梦想者项目登记注册的年轻人。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次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中国说巴基斯坦在一带一路的工程上最有成效。中国政府说它和巴基斯坦的大型经济合作计划进入早期收获阶段，在北京提出的一带一路计划所有项目当中进展最快最有成效。下面请听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两年前对伊斯兰堡进行历史性访问期间，发起中巴经济走廊计划。自那个之后，这两个传统亲密盟友之间几十年的合作进一步加强。中国计划向巴基斯坦投资大约600亿美元，用于公路、铁路、光纤电缆、能源管线、产业集群以及经济特区的生产和建设。这一条经济走廊将中国西部的新疆地区和阿拉伯沿海岸的巴基斯坦瓜达尔港贯通，使新疆地区的贸易通过最便捷的路线进入国际市场。中国驻巴基斯坦临时代办赵立坚表示，中巴经济走廊的19个涉及大约190亿美元的项目已经完工或者取得进展。和中巴经济走廊有关联的经济合作雇用了数千名的巴基斯坦人，有关官员预计今后几年还会有数万个工作机会。瓜达尔在巴基斯坦的卑路支省，最近几个月那里发生了对中巴经济走廊从业人员的袭击，造成人员伤亡。巴基斯坦有评论人士对中巴经济走廊是否可行提出疑问，亦都有人对这一条走廊对巴基斯坦到底意味着什么提出质疑。不过有关官员驳斥了这种的质疑，认为毫无根据。中巴经济走廊的绝大多数项目工程都在卑路支省。巴基斯坦官员声称，敌对的印度情报机构策划了在这个省的激进分子袭击，企图破坏中国的投资。新德里否认这种的指称，不过印度官员表达了对这条走廊的担忧，因为这条走廊穿过巴基斯坦控制的克什米尔地区。克什米尔分为巴控和印控两个部分，两国都声称对喜马拉雅地区的整个克什米尔拥有主权。巴基斯坦军方派出了数千保安人员守卫这些的工程，保护中国的专家和工人。有报道说，美国担心中国计划将瓜达尔港变成中国的海军基地，中国拒绝了这种的讲法。官员说，中国出资建设的瓜达尔港主要的基础设施工程包括一个自贸区，以及将于明年投入运营的新的国际机场。新的高速公路正在建成，现有的公路得到改造，以便将中巴经济走廊覆盖的地区连成一片。另一方面，中部城市萨西瓦尔的一座火力发电厂最近建成，为巴基斯坦国家电网增加了1320兆瓦的电力供应。在南部城市卡拉奇建设的第二座1320兆瓦火力电厂预计11月之前展采。这一座电厂的建设成本预计大约20亿美元。中国驻巴基斯坦临时代办赵立坚说，中国同时还重视巴基斯坦铁路的升级改造，将火车的平均时速提高，从现在的每小时80公里提高到大约180公里。美国之音的报道。
中国在中印与不丹边境有争议地区修建道路，引发中印军队边境对峙一个多月以来，两个国家的舆论互不相让，火药未浓厚。有学者分析认为，印度这次在边境问题上的强硬反应令到中国始料未及。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叶林 法治华盛顿报道。
印度外交部确认，印度国家安全顾问多瓦尔将在下星期四和星期五访问北京，出席金砖国家安全事务官员会议，预计他将与中方官员讨论边境对峙问题。虽然中印外交部门都说两国外交沟通保持畅通，但是双方的激烈言辞仍然使外界担心局势激化的危险。印度外交部长斯瓦拉吉星期四说，一份2012年签署的协议规定中国、印度和不丹三国应该通过谈判途径解决边境争议，但是中国修路的做法改变了这个地区的现状。中印两国互不相让，中国要求印度先撤军，两国才能够开始谈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星期四重申，印方越界的边防人员撤回边界线印度一则是中印双方展开任何有意义对话的前提和基础。但是斯瓦拉吉则表示，如果要谈判，两国必须同时撤军。美国智库史丁生中心南亚安全问题专家迈克尔·克雷庞认为，这次印度在边境问题上的反应令中国意外。克雷庞对美国之音说，
I think there is a risk of miscalculation.
克雷庞说，他想这里有误判的风险，他认为印度对中国在不丹边境的修路项目的反应是一个例证，因为中国没有预料到印度会做出如此反应。印度第一邮报分析说，印度在这次对峙中的反应显示了总理莫迪国际强人形象的成功树立。该报引述印度曼尼帕尔大学地缘政治学教授纳拉帕特的话表示，如果中国完成道路修建，对印度将会是严重的安全威胁。过去印度对中国退让，但是莫迪这次在边境问题上立场坚定。中国学者认为，中国需要在九月金砖国家峰会之前解决中印边境问题。由中国、印度、巴西、俄罗斯和南非五国领导人参加的金砖国家峰会九月初将在中国厦门召开。印度亚洲通讯社星期四引述上海社科院国际关系研究所研究员胡志勇的话表示，印度如果在九月前仲未能够解决中印边境的对峙，印度领导人在金砖国家峰会上的场面会非常难堪，这个对中国和印度来讲都是坏事，对其他金砖国家亦不好。他还表示，印度在这个问题上不会服软，因为印度希望使用洞朗高原的边境对峙作为与中国谈判的筹码。胡志勇认为，还有一个可能是中国将尽快采取行动，迫使印度军队退出这个地区，为金砖峰会营造良好气氛。史丁生中心的南亚问题专家克雷庞对美国之音说，
This is a pattern where China...
克雷庞说，中国在主权未决的边境地区和南中国海从事基础设施项目、道路修建、防御工事，这个已经成为一种模式，这个对中国的邻国来讲是令人担忧的行为，亦使美国担忧。美国国务院本星期较早时候对中印边境表示关切，发言人海瑟努尔特星期二说，美方认为中印双方应该合作，试图提出比较好的和平方案。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叶林在华盛顿报道。
研究报告显示，美国在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领域的工作者四分之一的人都出身在外国，而加州的比例更加超过40%。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郭芙发自洛杉矶的报道。
华盛顿的非牟利组织美国移民委员会根据2015年的人口普查报告，就外国出生的科技、理工四方面的工作者的职业、性别、教育和人口分布做出研究。过去25年，美国在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领域的工作者在外国出生的比例急剧增加，从1990年的 11.9% 到2015年已经接近四分之一。美国对这四个领域具有专长的人才需求甚高，他们对美国的生产力和创新都具有关键的作用。很多公司没办法找到具备科技、理工技能的工作者来填补空缺，而美国学校也没办法培养出足够的专才来满足高需求。外国的科技工专才并不单止填补快速发展的科技工业，他们也是重要的贡献者，在电脑、电子、医疗设备和制药领域方面的专利。外国人才获得的比例日益增多，在2010年的财富500强当中，40%的公司是移民或者是移民的子女创建的。 移民员工对于本地出生者亦都有帮助，因为他们的创新能力可以提高科技、理工相关行业的生产力和收入，雇主因此可以雇用更多的员工。一个报告指出，在科技理工领域，每增加100个拥有美国大学高等学位的外国出生的员工，就可以为美国出生的员工带来额外的262个工作机会。特斯拉电动车的埃隆·马斯克在南非长大，在加拿大受教育，20多岁来到美国。雅虎创办人杨致远据讲12岁从台湾来到美国的时候，只是懂得一个英文字。eBay 的创始人皮埃尔·奥米达尔是个法国出生的伊朗裔美国人，他们都为美国创造大量的工作机会。外国出生的员工占电脑和数学专业人员的26%，其中软件工程师又是人数最多的单一职业。外国出生的员工占39%，电脑程序员有27%在外国出生，电脑系统分析师则有25%。这些的员工在核子和电器工程方面的表现亦都很杰出。在美国50个州当中，加州是拥有在外国出生的科技、理工这四方面专才人数最多的一个州，将近50万人，其次是纽约州的121000人。美国有19个州科技、理工四方面专才在外国出生的比例超过20%。联邦劳工统计局预测，从2012年到2022年，科技理工方面的职业将增加13%，而其他行业工作只是增加11%。好多的大公司，特别是科技公司，通过 H1B 签证从国外招募人才来填补空缺。不过，川普政府提出要对某些工作范畴设限。这份的报告结论话，虽然在科技理工方面增加美国出生的员工非常重要，但是如果美国要为未来的劳工需求做好准备，并追求在全球胜出，外国出生的学生和劳工仍然不可或缺。美国之音记者郭富洛杉矶报道。
为中国网民提供大量连续剧和影片的视频网站 Bilibili 和 AC 分的影库近几日来先后大幅度删除，引起网民议论纷纷，到底是因为版权问题所致，定是同中国当局收紧对娱乐网站的控制，众说纷纭。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郭富发自洛杉矶报道。
目前 A 站的电影和电视区已经全面清空， B 站的海外影视，特别是日剧、泰剧、英剧等外国电视剧，多数已经下架。中国国产剧、动画、纪录片等内容亦消失，但是没有好像 A 站那么彻底。据综艺部的消息，允许用户上传的 B 站涉及侵权的内容被移除，而 A 站的影视剧之所以被删除，还可能涉及政治审查以及中国加强对在线服务的监管力度。除了 A 站和 B 站之外，新浪微博亦删除很多美国和南韩制作的电视剧和节目，一些提供这些节目的账户则无法再登录。从上星期四开始，美国和英国受欢迎的电视脱口秀，譬如周六晚现场秀、吉米金梅尔秀和格雷姆诺顿秀，都被微博标示为非法内容，禁止用户发布。据美国的多维新闻报道，中国广电总局今年6月曾经发布通知，要求 AC 分等网站关停视听节目服务，原因是 A 站不具备信息网络传播视听节目许可证。 B 站官方微博7月13号发出回应指，为了维护网站内容的规范性，他们将对网站内的影视剧内容进行审查工作，在审查期间部分影视剧可能出现无法访问的情况，审查结束后不符合规范的影视剧将被下架处理，符合规范的影视剧将逐步恢复上线。关心这个突如其来的变化的网民可能注意到，影视剧应该符合什么规范，声明中没有具体说明。根据港媒报道， B 站每日播放影片超过1亿次，70%以上用户年龄在24岁以下。一些网民早已经意识到政府正在收紧在线流媒体服务的规定，特别是 视频产品，未来网民想要搜寻免费的网站追剧，恐怕会越来越困难。实际上，中国政府近年一直收紧对互联网和其他媒体产业的控制。几星期前，中国政府下令国营电信厂商从明年二月开始禁止个人用户通过虚拟个人网络技术 VPN 翻墙进入境外网站。中国有数百万人使用 VPN 来保护自己在线活动，可以绕过政府监管进入谷歌和脸书等被中国政府封锁的网站。这些被中国禁用的网络允许使用者好像身处异国一样观看外国的网站内容。上个月，微博 A 站和新闻门户网站凤凰网停止了视频流服务，因为他们没有广电总局核发的新许可证，不得再制作或者播出影音内容。 B 站亦在六月通知用户，从7月5号起必须先通过实名认证才能够上传影片到该网站加以编辑。今年较早时候，当中国举国反对南韩部署萨德导弹防御系统之时，南韩的影视节目承受打击。去年热播网络剧《太子妃升职记》和《上瘾》因为题材涉及穿越剧和同性恋题材，从网上被清除。2014年视频分享网站优酷和搜狐提供的外国戏剧《生活大爆炸》和《傲骨贤妻》因国家广电局要求在中国播出前先审查内容而叫停。类似的钳制在中国经常无预警的发生，特别在主要的政治活动之前，每五年举行一次的中共全国代表大会预计今年十月召开。中国人民解放军今年8月1日庆祝建军90周年的准备活动亦正在密锣紧鼓进行。因此，一些分析家相信，无论从政策收紧的时间轨迹或者被删除的内容来看，这一波的雷厉风行，与其说是为了打击盗版，还不如说是中国当局在十九大举行前加强信息控制的手段。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郭富从洛杉矶发来报道。
听众朋友，你们想不想收听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新闻呢？现在又多了一条方便的途径了，只要你的手机能够上网，你就能够随时随地收听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的最新内容。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分简繁体两种的版本，简体版的地址就是 cn.voa.mobi， 而繁体版地址就是 tw.voa.mobi 的。赶快用你的手机试一试天下新闻天天看，请上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最新的研究报告显示，一日饮一杯咖啡寿命会变得更加长，饮咖啡和降低糖尿病、中风、心脏病和癌症的比率亦都有关系的。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郭富发自洛杉矶的报道。
7月11日，在内科医学年鉴发表两个大规模的研究报告，显示饮用咖啡和较好的健康有联系。两个报告都长期追踪检验几十万人的健康历史，发现几个不同族裔的群体饮用咖啡都降低了各种疾病的危险。无论他们饮用的是普通有咖啡因的咖啡或者去除咖啡因的咖啡，而且咖啡消费多效益就越大。这两个报告都是所谓的观察研究，而不是受控制的临床试验。因此，即使观察结果发现喝咖啡和健康的联系，但是并不能够证明是因果关系。研究员指出，研究结果至少支持过去很多研究所得的咖啡无害论，甚至可能有益人体健康。两份报告的研究员都调查参与饮用咖啡的多寡以及影响健康的习惯，包括吸烟、运动和心脏病等。南加州大学的研究检验超过180,000个白人、非洲裔美国人、拉美裔和夏威夷土著饮咖啡的习惯，平均追踪16年。另外一个报告是伦敦帝国学院和国际癌症研究机构的欧洲科学家进行，检验了来自10个国家的520,000个成年人的饮咖啡习惯。南加大的研究发现，每日饮一杯咖啡的人因心脏病、癌症、中风、糖尿病、呼吸器官和肾脏疾病的死亡率降低12%，每日饮三杯的人风险更加降低到18%，而且饮咖啡的益处并不因为样本的族裔背景而减少。 欧洲的研究则发现各种疾病的死亡风险降低，包括消化、循环和肝脏疾病，不同国家的研究结果并无不同。斯坦福大学的肿瘤专家彼得·亚当斯教授指出，这两个研究对咖啡与健康的知识做出显著的贡献。他说两个报告和从前的调查结果看来前后一致而有力，但是真正要有说服力，重点是必须发现咖啡如何发挥效力，有待进一步的研究。专家因此认为两份报告扩大了从前的研究成果，指出了饮用咖啡的明显效益，但是世界卫生组织的科学家团队，包括南加大的学者，去年对饮品热度所做的报告仍然引人关注。他们指出饮用温度超过65摄氏度的饮品，包括热咖啡、热茶和其他含有咖啡因的热饮，可能会增加食道肿瘤的风险。他们的结论是享用咖啡，但是不要喝太热，有证据显示太热会伤害食道细胞，导致癌症形成。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郭芙从洛杉矶发来报道。
加州州议会星期一表决通过管理排碳的气候变化倡议，这个是州长布朗所主张各个州和各个政府降低碳排放的榜样。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郭芙发自洛杉矶的报道。
加州的排碳限额和交易系统是对抗全球暖化的关键利器。这个系统预定2020年终止，在州长布朗积极游说下，星期一晚上州议会表决通过本案，该系统得以延长到2030年。即使民主党和共和党成员都有强烈反对的声音，布朗支持的法案仍然在加州参议院和众议院惊险通过。布朗星期一晚间发表书面声明说，加州再度勇敢面对当代的威胁，共和党和民主党人抛开分歧，合作采取勇敢的行动。过去一个星期，州长和反对 AB398 号法案的议会成员都密集游说，共和党成员埋怨这个法案将导致油价和电价上升，一些环保人士则批评法案对工业太过宽容。本案需要加州参众两院三分之二的支持才能够通过，结果参议院28票赞成，只比通过所需要多一票。州众议院需要54票通过，结果得到55票。本案是参众两院都低空惊险过关，有几名众议院的共和党成员跨越党派界线支持本案，即使他们指出加州的温室气体排放只占全球1%。加州共和党州众议员洛基查韦斯说，没错，他们是世界上温室气体排放很少的一部分，但是这个并不代表他们不应该带头管制威胁全世界的温室气体。加州参众两院还通过了 AB617 法案，将扩大监督工业空气污染，加重对污染业者的处罚。碳排限额和交易系统法案的通过，将加州推到多数是民主党州长支持的一些环保计划前沿，他们声称要遵守巴黎气候协定。即使川普总统决定将美国撤出，加州的碳排放限额和交易项目设定排放温室气体的标准，但是允许公司、工厂和炼油厂买卖排放二氧化碳的许可证，利用市场力量找到最有效的减少污染的方法。许可证的买卖为加州州政府每年带来数十亿美元的收入。即使民主党成员占加州议会的大多数，但是前次投票未能通过，因为有些自由派的民主党成员认为目前的法案还未够严格，而温和派的成员则担心法案对产业的冲击。加州议会的共和党成员大致团结反对立法，他们认为法案对消费者会带来不公平的负担，特别是今年较早时候州议会已经通过每加仑的汽油提高税金0.12美元。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郭芙从洛杉矶发来报道。
好了，咁就结束了这一节的时事经纬环节，亦都结束了第一个钟头的节目了。我们美国之音会很快为你播送第二个钟头的节目，请大家不要离开收音机。我是节目主持人张富杰。